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啊。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上帝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打开你宝贵的话语。愿主的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无论是讲的或者听的，都求主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真意。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期，能够还有机会坐下来，在你面前安静学习，真是感谢上帝的恩典。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OK， 罗马书十一章哈，十一章我们来念哈。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好，先读到这里哈。那么这个十一章呢，上两个礼拜我们查的是第九章和第十章哈。我们讲到说，第九章和第十一章呢，是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对不对？那么今天这一章呢，就是这个段落的最后一章。那么第九章呢，保罗就讲到上帝的拣选哈。那么第九章是也是比较有争议、比较难的一章，就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拣选，英文叫做 election。上帝的拣选，就是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来承接他的律法和他的福音啊。那么上帝拣选，那么这次呢，第十一节呢，十一章呢也讲到，也提到拣选这个概念哈。所以第九章说我们讨论了很多哈，就讲到这个拣选和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选择到底怎么这个怎么回事啊？我们讲了很多了哈，我就不想再重复，只是再提醒大家，这里边呢又出现一个拣选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是个圣经当中很圣经当中很明显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哈，这里又出现，我们来一句一句看哈。第一节说：“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那保罗这里就意思说，上帝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尽管许多以色列人不信啊，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那他用什么论据来证明他的论点呢？他说，他用自己，他说我就是以色列人。那显然上帝没有弃绝我，因为我相信了他，对不对？我就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是这个以色列的12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儿子，对不对？你比如说以色列第一个王叫做扫罗，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啊。那么保罗，使徒保罗，他原来的名字也叫扫罗，后来改成了保罗啊。他是在信主之前叫扫罗，信主之后就改名叫做保罗了啊。所以他说我就是一个证明上帝没有弃绝以色列人。那么第二节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么这一段是说什么呢？他讲到是以利亚啊，这个以利亚这个故事，以利亚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 这个王都很坏啊，都背逆上帝。那么其中呢，就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呢，叫 Ahab 啊，然后他的这个太太呢，叫做 Jezebel， 是非常非常邪恶这个女人哈。那么 Jezebel 呢，她是这个她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们家呢，就一直拜这个当地的很多邪灵，所以这 Jezebel 呢，就非常之邪恶。那么他就养了，在以色列养了很多祭司，就是不是这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而是他们自己的这些邪教的祭司。那么有一次呢，以利亚就跟这些祭司斗法，然后把他们都叫起来了，说这个这个你们如果说也把以色列人都叫去了，说让以色列人明白到底哪一个神是真神呢、啊？到底是耶和华神是真神呢、啊，还是这个 Jezebel 他的这是他所拜的这些 Moloch 啊，什么 Ezra 这些这个邪灵是真神？谁？然后呢，他们就这个以利亚说这样，你的祭司在那边，你们这个向你们的这个神献祭啊，然后呢，这个我的这边呢，我向我的神献祭，然后呢，就筑这个就是在地上堆了一些木头啊，上面放着祭物，然后呢，就是说你不可以点火，你要这个求你的神，让你的神从天上降火下来，就让这些 Jezebel 他们这些祭司先做，结果他们从早到晚呢，一整天呢，就呼天抢地的叫他们的神下来哈、啊，降火也没有火降下来。最后呢，这个以利亚说：“好吧，该我的了。”以利亚说：“把这个祭台上这个浇满了水，啊，就是如果有水的话，木材就不容易着，对不对？”他意思说，如果我把木头浇上水，我还能把它点着，这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是神的作为。结果神就从天降火，就不仅把这个木头给烧了，把这个祭物给烧了，甚至把周围的土和水全都烧了。然后以利亚就告诉老百姓说：“你们看到了，现在你们知道谁哪一个神是真神了。”这一下以色列的老百姓就都明白了，耶和华是真神啊。然后呢，他就说：“好。”把这些祭司，这些假的祭司哈、啊，这个先知，通通抓起来，通通杀掉。所以把这些祭司啊，通通抓起来杀掉了。然后呢，这件事之后呢，这个 Jezebel 知道了之后呢，就特别的恼恨这以利亚，就下令要把以利亚给杀掉。然后就悬赏捉拿以利亚，那以利亚就害怕了，就跑了。那么他就讲这个事儿。那么以利亚跑了呢，跑了之后累了之后呢，这是以利亚行了很多神迹了，上帝呢就这个对他说，他这个山洞里这个躺睡觉，那个天使来就这个就唤醒他，然后给他一罐水，给他一块饼，让他吃上了喝，然后整个有劲儿就跑了很远很远，最后跑个地方，然后呢上帝跟他说话，然后他就跟上帝抱怨，哎，他说上帝啊，他说你看。说这些以色列人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在以利亚看来，这个所有的上帝的先知、上帝的百姓、信上帝的人都被战士表杀掉了，就是他一个人。但是上帝怎么说呢？第四节说，上帝回话说，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那意思说，以利亚当时并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上帝，他以为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就剩他一个了，剩下都被这个詹斯表杀掉了，对不对？结果上帝说呢，他说还有以色列还有7000人呢，未向巴力屈膝。那么这是巴力，就是这个詹斯表拜的这个邪灵哈。然后呢，这个来安慰以利亚哈。那么保罗这里就引用这段故事告诉什么呢？说第五节说，如今也是这样，神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意思说尽管大部分以色列人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拒绝了弥赛亚，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 但是他说但是这个照着拣选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是说尽管大部分人不信，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信的，就像当年以利亚时代一样，总有一些信达上帝存留的余数。他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上帝拣选的恩典，就是上帝一早就拣选了一些人信他。好，弟子也说，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那么这是另外加了一句，就是保罗想到这个前面他讲到这个这就是本乎恩哈，是因为恩典不是靠行律法，这里又说了一句，他说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所谓不在乎行为就是说就是指不在乎遵行律法，对不对？然后他加了一句说不然的话恩典就不算恩典，意思说如果你能够靠自己努力赚取上帝的救恩的话，那就不算恩典了，对不对？恩典就是说你没有法用自己的能力赚取，所以上帝白白的给你，这个意思哈。好，第七节说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顽梗不化啊，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第八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那这段话很有意思哈，就是说上帝拣选一些人啊，这个承受恩典，然后呢，他说与其余的剩下的那些蒙拣选之外的人呢，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啊，他又引用一段经文说哈，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你乍一看起来好像说，哦呦，这里好像是说上帝拣选了一些人，然后把恩典赐给他们，然后剩下的上帝没有拣选的人呢，上帝就使他们顽梗不化，让他们有个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这就好像是说，这个有人说这个这个加尔文主义是这个叫做double predestination 哈，就是就是说一方面上帝拣选一些人承受永生，同时呢上帝就是拣选另外一些人呢下地狱。因为这里写的嘛，你看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你看说上帝不让他们看见也不让他们听见啊，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事实上这个理解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哈。那怎么理解这段话呢？你说这个是他引用旧约经文说是神给他们昏迷的心哈，你看英文说 God gave them a spirit of stupor, eyes so they could not see, and ears so that they could not hear to this very day。那你如果看这个经文的出处哈，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申命记29章第4节，一个是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你看以赛亚书29章哈，第9节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那这一段如果你看前面的这个经文，你就会发现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屡教不改啊，屡次三番五次的悖逆上帝。后来的上帝说好吧，你们既然铁了心的悖逆我呢，那我就让你们好好悖逆我。那这段呢正好就和这个罗马书第一章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哈。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刚刚学过怎么说的来着，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哈，第1章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呢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然后呢24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28节，他们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上帝给他们一个昏迷的心，让他们眼睛看也看不见，耳朵听也听不到呢？原来不是因为上帝拣选他们这样，而是因为他们屡次三番的背逆神。到一定程度，上帝说好吧，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谁啊、有著名的啊、基督徒作家叫 C.S. Lewis， 他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对上帝说 Your will be done， 就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还有一种人呢，上帝对他们说 Your will be done， 意思说你们想做的我就帮你们成就。哎，所以这种人呢，就是铁了心了背逆神，上帝说好吧，你既然要这样呢，就上帝就给他们一个昏迷的心，让他们看也看不见，让他们听也听不到，对不对？所以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这个不是上帝拣选他们要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上帝这样来惩罚他们。好，第九节，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鸡栏，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是什么话呢？同样的道理哈。所以这是大卫说做他们的报应，就是他们的行为所应当所得到的惩罚，这是报应。给、okay? 好，往下看十一节，我却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OK， 这里有个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这个跌倒啊，你如果光看中文的话，觉得好像这个失脚和跌倒有什么不一样吗？就好像摔了一跤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啊。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英文就更清楚了哈。英文说 Did they stumble so as to fall beyond recovery？ 就是说他们跌倒再爬不起来了吗？是这个意思，不是光跌倒而已，是跌倒而爬不起来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们完全失去了，没有完全失去了救恩，不可能再被挽回了吗？保罗是这个意思啊，说不是啊，断乎不是，反倒是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让外邦人信主之后呢，来激动以色列人发愤啊。十二节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那这里就做个对比哈，他说如果是以色列因为不信啊，说他们的过失成为外邦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那如果有一天他们信了呢，这不是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吗？意思是就这个意思啊，说他们虽然不信就已经把福音带给外邦人，如果他们信的话，岂不是更多人蒙福吗？是这个意思。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的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啊。那保罗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哈，所以他对外邦人说话啊。十四，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跟前面的意思一样哈。十五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那这句跟十二节是一个意思哈，说啊，如果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以与神和好；他们被接纳啊，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意思说他们被丢弃啊，却都让天下人与神和好。如果他们也信主的话，那么不是更多人信主吗？的意思啊。十六节，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个话呢，是这个献祭，用献祭做例子哈。献祭的时候指说，如果所献的心面啊，这个哪一捧面，如果是献给神的，是圣洁的话，那么跟别的面和一起来的话，整个一团面就变成圣洁了，对不对？因为献给了神。然后呢，说树根，如果一个树的树根是圣洁的话，那树枝也就都圣洁了。 他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十七节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这个树根和树枝的这个比喻哈。十七节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那是根拖着你。啊，这段很有意思。这段讲什么呢？就是讲说这个，他用这个根和枝子比较，做什么比较呢？这个根呢，就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上帝首先拣选的，承受上帝律法，承受上帝的这个救恩，弥赛亚的这个那个上帝的律法哈，这个旧约呀、啊，都是从以色列出来的。以色列好像这个是这个。所有得救人的一个根一样啊。他说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就是现在有很多以色列人不信，就好像这个在这个根子上有一些人不信啊。说被折下来之后呢，说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什么意思呢？野橄榄是指谁呢？是指外邦人，外邦信主的人。因为我们外邦人本来不是属于以色列的民族，不是这个橄榄根上的枝子哈，我们是好像野橄榄一样哈。但是呢，因为他们被折下来之后呢，我们被接上去了啊，所以我们一同得到橄榄根的肥枝，说我们所汲取的营养是从以色列这个民族所承受的上帝的产业那里得到了，对不对？啊，十八节说，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啊，就是说你不可以向以色列人夸口说，你看我们这个上帝如今拣选了我们，上帝已经弃绝了你，啊，不可以这么说啊，说为什么呢？说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意思说这个救恩是从以色列人传来的，不是从外邦人这传来的。外邦人得到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以色列人把救恩传出来的。对不对？弥赛亚是以色列人哦，不是外邦人哦，所以这个我们的所得到的恩典是因为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向以色列人夸口，啊。十九节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啊！这里有两个翻译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更正一下啊。二十一节说神既不爱惜，我觉得应该翻成顾惜，不是爱惜啊。前面有同样的翻译，我觉得我这个字不恰当啊。说神既不顾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顾惜你。这段非常重要啊！这段说什么呢？这段说啊，这个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啊，前面第九节第九章讲到说，上帝在这个雅各的两个儿子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呢，上帝就拣选了一个，然后没有拣选另外一个，对不对？拣选了雅各。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解释说，这个拣选不是说他拣选他们这个得永生，这个另外一个拣选不得永生。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拣选他们来承受上帝的这个特别的使命，对不对？啊，上帝的律法呀，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这个那种献祭的一些规条啊，然后这个弥赛亚是他们的后代，这是他们上帝给这个以色列民族一个特别的任务啊，特别拣选他们。可是即使是上帝拣选这个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当中也有很多人没有信他，对不对？所以呢，所以说十七节说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折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信啊。所以呢，你看第十九节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说以色列当中这个被折下来的枝子是什么原因呢？是上帝没有拣选他们吗？不是，上帝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对不对？但是呢，以色列民族当中有的人呢就是不愿意信上帝，所以呢就被折下来了啊，就失去了救恩。啊，我们被接上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信，所以呢站立得住啊。所以你看这里得救的这个最后的根据什么呢？是信和不信。OK， 这里就没有讲拣选和不拣选，因为 如果说上帝拣选的话，上帝拣选了以色列这个，上帝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对不对？那他当中有不信，当中有这个没有得到永生的，是什么原因呢？他没有说上帝没有拣选他，而是因为他们不信。OK， 那前面我讲过，上帝的拣选，上帝所拣选的这些人，都是信他的人。那上帝所没有拣选的人，都是不信他的人。那这是个矛，听起来好像矛盾哈。原来我讲过，这个虽然在我们来说可能是矛盾的，但在上帝那里却不是矛盾的。所以呢，保罗这里说，他们被折下来是因为不信啊，你们被接上去是因为你们信啊。二十一节说，神既不顾惜原来的职子，也必不顾惜你。意思说，你们不可以骄傲说，哎，你看上帝今天拣选了我。保罗说，你要小心哦。你如果不小心，如果你不信的话，如果你不再信上帝的话，上帝照样会把你给捡下来，就像上帝把以色列人当中不信的人捡下来一样。哎，这个我的理解就是说，尽管上帝这个呼召许多人来跟随他，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愿意，对不对？有的人一开始愿意，后来不愿意。所以呢，这个他说枝子可以被折下来，就是说，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讲了说，这个饭熟我父饭熟我却不结果子的枝子，我父就把它剪下来，对不对？意思说，你曾经是基督徒，或者你是挂名是基督徒，可是你后来你不信了，你没有结出任何果子来，上帝就会把你剪下去啊。所以呢，不要说这个一旦我信得住，我永远都不会失去救恩。按照这些经文 ，you can very easily lose your salvation， 因为你既然你信就被接上去，你不信就被折下来，对不对？没有说你一旦信了就不会被折下来。你看这里有这么说吗？好像说这个一旦你成为这个基督徒，一旦你是被接到你这个野橄榄，只被接到这个橄榄根上，你就不会被折下来。保罗可没有这么说，保罗说你如果不信，你就会被折下来哦，因为上帝既不顾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顾惜你，对不对？这个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要信？二十二节又紧接着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这句话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句话这节经文就是证明一次得救没有永远得救的一说啊。你看他说的非常之清楚，他说神啊，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就是神有两面，一方面他是恩慈的，一方面呢他又是很严厉的。这个像谁是严厉呢？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就是你不信的话，上帝会把你砍下来。那像你却是有恩慈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信他。那这里他有个条件啊，他说像你是有恩慈的，然后呢，他说只要你长久在他恩典。你看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只要，就是说 if， 英文就是 if， 就是如果的话啊，那长久就是你一直。长久就一直在他恩典，如果你一直在他的恩典里的话，不然啊，就是如果你不是一直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话呢，就是你不是一直都信的话呢，你就要被砍下来。你告诉我，这个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意思吗？完全不是，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要一直跟随主走到底，如果不走到底的话，你就会被砍下来。那说到这里，我想多说两句哈。这个为什么我不相信以色列就永远得救呢？很多经文，这个段经文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啊。还有一个哈，就耶稣讲了个这个预言，讲的说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就像人一个农民呢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呢，有的种子落在路旁啊，来飞鸟就吃掉 ，OK， 完全没有起作用；有的落在这个浅土的石头地上啊，发芽很快。但是呢，太阳一出来呢，一晒呢，就蔫了，就死掉了。还有一种呢，落在荆棘里，长出来之后呢，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呢，让这个，就好像让道被挤住了，就像很多杂草啊丛生，然后让这个麦子没有长起来，最后也没有结果子。只有一种落在好土上呢，结了果子。 这里耶稣在说什么呢？说啊，这个人听的福音呢、啊、就像这个撒种一样，有的人根本听不进去啊，刚听到福音之后呢，这个福音对他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好像魔鬼来就把这个种子给拿走。那有的人呢，哎，挺高兴，觉得这个挺好，就马上就信了，很高兴。然后呢，患难一来呀，逼迫一来，马上就放弃了。你看，还有一种呢，信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就很多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这样人太多太多太多，这种基督徒，最后呢，没有结果子。这种人呢，也是没有得救的人。只有一种啊，坚持到底的才得救。你看，所以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不是说所有人听了福音、信了福音的人都能够走到底的。这里就说了啊，说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对不对？你看看英文怎么说啊？英文说 ，provided that you continue in His kindness， 哎，就是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在上帝的恩典里边，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来看看哈。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什么意思啊？刚才这个保罗讲的说啊，如果只要你们常在主的恩典里边，耶稣也说你们要常在我里边，对不对？如果你不常在我里边怎么样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扔了在火里烧了一样。就是说你好像是个葡萄枝，你扎在这个根上啊，但是说如果一旦你不在我这根上的话呢，你就会失掉，你就不再是葡萄了，你就会被扔掉了，烧掉了。所以呢，你看这个耶稣说的话，你看保罗讲的话，他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跟随主啊，这个要得到永生，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要一直在主里面，要一直相信到底。 OK， 所以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说，这个说法是我觉得是非常害人的。好，往下看二十三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意思说以色列人虽然现在不信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信的话呢，他们仍然会被接上，仍然可以承受救恩啊。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信而得救，对不对？只要我们坚持信，我们就能得到。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原来信啊，今天不信了啊，比如说我在这个主的恩典之外晃荡了二十年，然后后来什么特殊原因我又信了，这个人能不能得救呢？可以得救。可是问题是，你不晓得你在晃荡二十年这个之后还能再信吗？你如果这个晃荡了十年之后，你就离开这个世界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哈。二十四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况且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意思说你们这些本来不是属这个上帝的选民的人都能够承受救恩，那原来就被上帝拣选的选民如果回心转意信上帝的话，那他们承受救恩不是更容易吗？是这个意思啊。那这里面再讲个插曲哈，就是呢，我发现呢，你仔细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呢，就是现在的很多教导啊都很多错误。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神学观点叫做 replacement theology， 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上帝呢已经放弃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了。 OK， 因为以色列的民族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呢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救恩，所以呢上帝用这个外邦人的基督徒呢来代替原来的以色列了，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这个说法就是和这一段保罗这一段是完全相悖的。你看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可以向旧制的夸口啊， 你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啊。意思说，我们外邦人能够信主，是因为以色列。如果没有以色列的话，我们根本就得不到救恩，对不对？然后，这个二十四节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啊，则结在好橄榄上，况且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啊，二十三节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并没有落空。OK， 尽管很多以色列人不信，但是上帝总有一些叫做拣选的余数能够信，对不对？所以上帝会这个，你看哈，这个二十五节又说了哈，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看保罗这里说的非常之清楚，说以色列将来有一天呢会都得救，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的时候，以色列就会得救。那他前面说啊，第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说这是个奥秘啊。然后还括弧说啊，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你看，就有些人呢，就常常愿意自以为聪明，就是你看，上帝拒绝了以色列，他们把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啊，他们不要弥赛亚，弥赛亚来他们都不认识，所以上帝拒绝他们，所以上帝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们今天已经啊代替了以色列，所以叫 We have replaced Israelites， 所以这叫做 replacement theology 啊。所以保罗说啊，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他说上帝会有一天让以色列全家都得救的。OK， 所以你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这个很多错误的教导是不值得一驳的。他们的这个理论的明显的错误。可是如果你不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呢，你也不晓得为什么他错，你也就听信，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你越读圣经越熟，你越发现世间太多的基督教圈里面太多的错误的教导。有的小的，有的大的，有的离谱的错，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读神的话哈。好，往下读哈。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立所立的约。啊，这就是指谁呢？就指耶稣嘛，对不对？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孽。什么叫做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孽？雅各家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并没有完全信，对不对？但是呢，那些信的人，罪就被赦免了，对不对？他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什么时候是神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呢？就耶稣上十字架替他们死的时候，就除去他们的罪。但是这个恩典要他们信才能得到，对不对？好，二十八节，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他们是指谁？指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这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呢？啊，是福音的仇敌。现在他们不信的人是福音的仇敌啊。但是呢，就这拣选来说呢，他们是列祖啊，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但是呢，因为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呢，因为列祖的关系，因为上帝对跟这个啊以色列的祖先立约的关系呢，他们是蒙爱的，上帝特别眷顾以色列，这个意思啊。二十九。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意思说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拣选了这个以色列的后裔，拣选了雅各啊，拣选了这个以撒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雅各啊，上帝的拣选是不会后悔的啊。尽管很多人不信他，但是上帝总会拣选一些人会信他。三十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几句比较费解哈，我们来看一看哈。三十节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那指外邦人，原来不认识神，对不对？背离神。如今呢，因他们的不顺服呢，因为以色列拒绝神呢，福音反而传到外邦人，所以你们呢，倒蒙了连续。啊，那这句话呢，又佐证了这个我们讲到的上帝的主权和人的选择哈。你看，上帝的主权是什么呢？就上帝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让外邦人得救，让所有人都得救。可是这件事怎么实现的呢？是借着以色列人拒绝上帝的福音实现。啊，你看奇不奇妙哈？上帝的这个旨意是借着人的不顺服实现，就像这个当年这个，就像主耶稣上十字架一样哈。上帝早都预定主耶稣是要上十字架啊，为人死，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怎么实现的呢？是借着犹太人的悖逆啊，犹太人的嫉妒，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你看到没有？所以上帝的旨意呢，和人的选择是不矛盾的，哎，因为这个上帝是远远超过人的所思所想。啊，他的旨意就一定能够成就，甚至他的旨意往往借着人的悖逆而成就。那这里也是个例子，上帝让把福音传到外邦人，让所有人都听到福音，这件事情也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悖逆而成就的，对不对？以色列人看起来是悖逆的上帝，如果从人看出来，这是会是件坏事，对不对？可是上帝却能让这个坏事变成好事啊，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好，三十一节，所以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意思说，上帝的恩典是给所有的愿意信的人啊，所以以色列人也可以蒙上帝的连续。那三十二节，啊，一个总结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那这个话呢，一开始看好久看不懂，什么叫做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呢？你看个英文哈，说 For God has bound all men over to disobedience。 这个 all men 意思说包括所有的人，意思就是犹太人外邦人统统都包括在内，意思说外邦人也曾经是不顺服的，犹太人今天也不顺服，但是呢，上帝呢却能够让这些所有的人类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不顺服的人呢，都让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特意要连续众人，就是上帝的恩典要施给所有的人，因为所有人都悖逆过上帝，对不对？犹太人被拣选，他们也悖逆上帝。外邦人没有被拣选，也是悖逆上帝，所有人都曾悖逆过上帝。那这就跟第一章讲的一样哈，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啊，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上帝要怜悯所有人，这就是上帝借着人的悖逆来彰显他的恩典啊。那说到这儿呢，保罗呢就发出了一阵的感叹赞叹啊。他讲到前面讲到上帝的救恩呢，这个不靠这个行律法，而靠上帝的怜悯啊，上帝的恩典救了人呢，然后又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表面上看他们失去了上帝的救恩，但是他说上帝的救恩给以色列人上帝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那他想到上帝借着以色列人的悖逆拯救外邦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想到这一切上帝的智慧啊，这个保罗就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三十三节他说，深哉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意思说，如果不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的恩典他的计划，人怎么能够揣摩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智慧实在太奥妙了啊！那我们读的这几章就看到，比如说上帝的这个旨意和人的选择，这个奥妙就是人根本就无法理解的 哎，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实现了他的这个旨意。好，三十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就是当人呢 啊对上帝的这个本性、上帝的恩典、上帝救恩的计划的了解之后呢，你不得不发出对上帝的赞叹。所以我们常常要这个来这个敬拜上帝、赞美上帝。为什么要敬拜赞美上帝呢？因为他实在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因为他实在是如此美好的一位上帝，值得我们敬拜和赞美。他的智慧远远高于我们，他的爱、他的怜悯啊、他的恩典是远远这个大于我们所配得的，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上帝这样的伟大的话，你不得不发出赞叹，对不对？那有一首歌，英文的歌叫做 How Great Thou Art 啊，英文叫做你真伟大哈。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这首歌是一个这个英国的一个牧师啊，有一次他呢这个在现那时候这个都没有现在的什么车哈，都是走步的徒步哈。有一次他在田间这个走路，然后呢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啊，他看到大自然的美呀、啊、他看到自然的这个壮观呢、啊、他就突然就感觉到上帝的如此的伟大，他心中就涌出来，自然的流露出一种对上帝的赞美啊，就讲了上帝你如此伟大哈，天地万物都是你造的。他说想到上帝居然拆开他的儿子来降世为人，为了救我啊，死在十字架上。他英中文叫做我几乎不能领会。他说英文说 I cannot understand， 就我就不能够理解，上帝你怎么爱我们爱到如此程度，你居然让你的儿子来替我死呢？我真是不值得上帝为我死，可是上帝居然这样的爱我。哎，当你看到上帝这样的伟大的时候，这样的怜悯有恩典，你怎么能不对上帝发出赞叹呢？这个保罗在这里的这个赞叹就是这样，当他看到上帝智慧的这个深奥的智慧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的时候，他不得不对上帝发出这样的感叹赞叹啊。希望我们也能够啊，对上帝了解之后，越对上帝了解越更加爱他哈啊，才能够做到。你看22节说哈，说啊，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啊，那如果人常常能够跟随主耶稣说常常在我里边的话，你如果真认识上帝，你怎么会弃绝他呢？世上没有一个人爱你到你能够和上帝相比，他愿意为你而死，人怎么能够弃绝上帝呢？除非你不认识上帝，对不对？你不了解上帝多么爱你，你觉得哎呀，上帝，我也不大认识上帝，我也不明白他的恩典，我也没有经历过上帝，所以自然逼迫一来了，这诱惑一来了，你就放弃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能够真正亲身的体验到上帝的恩典，你祷告蒙应允呐、啊，你困难的时候上帝安慰你呀、啊，哎，你就不会忘记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所以这怎么得到呢？其中一点就是要真正的认识上帝，就是要在圣经，就是圣经把上帝的本性、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美善都写出来了。如果你不去读的话，你就不能够对，你就没有法对上帝有个完整的、正确的认识，对不对？你看哈、啊，我们上个礼拜读的第十章哈、啊，第十章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你看保罗说以色列人这么热心，却最后失去了救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救恩的计划，所以对上帝救恩的计划，对上帝本身的认识，正确的认识是多么的重要。那这个礼拜天昨天我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哈，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完全都听得明白哈，这个 你如果真正明白上帝救人的计划，上帝的恩典是怎样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表现出来的话，你就不会困惑。这个听到异端邪说你被人家拽走了，你就像保罗说的哈，这个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啊，因为你的根基不稳，你不了解上帝，你不认识上帝，你对这上帝的认识非常肤浅，甚至很多错误的话，你就会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你就不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认识主，一个是好好的读经，一个是呢叫生命当中经历上帝。你光头脑中认识不行，你必须在生命当中经历它，你才能够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那反过来，当你认识上帝之后，你就愿意遵行他的旨意，你越遵行上帝旨意，你就越更加认识主。主耶稣不说吗？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凡是没有的，连原来有的都给他夺去了。认识主就是这样，你越不认识主吗？你越不认识主，你越认识主，你越认识主，因为上帝愿意把更多的给你。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从来不读经的人，或者是读经非常这个草率，这个匆匆而过的人，你永远都不明白圣经，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基督徒当中有这么多错误的教导、错误的观点，没有人这个指出来呢？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大部分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都是人云亦云，都是世人雅会，听某某人讲就觉得对了啊，这个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Okay? 所以我们要仔细的读圣经。我们认为比如说我们有什么观点，我们至少自己要说服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认为。即使有一天证明你是错了，你也知道为什么你是错的，对不对？好，今天就到这里哈。那到十一章呢结束呢，这个罗马书就一个大段落完了哈。可以说第二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讲到人怎么犯罪啊，这个行律法不能够成义啊，然后最后讲到因信成义。那么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从十二章开始啊，保罗就开始讲到实际的生活，如何把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活出来。你看保罗所有的书信通通的都是一贯的这个原则，前边一部分讲的就是 doctrine 啊，就是叫做这 doctrine 中文叫什么，叫做这个doctrine 中文叫做教义啊，就是道理的意思哈。那第二部分呢就讲的如何把这些 doctrine 活出来应用在生活上啊。那十二章有一些很非常著名的经文啊，请大家回去就好好读哈。所以呢这一段就结束了。OK, 好，我们今天查经到这里，谢谢大家。